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财政金融困局不容低估，继河南村镇银行无预警冻结储户存款，中国农业银行限制储户每日提款额度之后呢，中国银行在深圳遭储户挤兑的事件再度曝光。另一方面，封城清零的防疫政策严重影响各地财政收入，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资金来源已经无法维持。另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公务员和教师降薪首先在地方财政最充盈的江南各地出现，预计随着疫情冲击和受地收入减少等因素令地方财政压力加大，各地铁饭碗将进一步缩水。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财政金融的潜在危机已经出现，成为中共20大习近平扩充权力必须面对的最大一只灰犀牛。那么，各地银行系统为何频频暴雷？地方财政枯竭会不会影响权力稳定？中国目前的财政金融困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银行挤兑加公职降薪。中国惊现财政灰犀牛。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及社会科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曾教授，您好。
主持人跟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许波好，曾教授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河南村镇银行这个储户存款呢，被无预警冻结的事件仍在继续发酵。这场事件它的涉及款项之大啊，储户范围之广呢，都是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河南甚至更高当局为避免事态扩大呢，不惜动用核酸红码手段来维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来请教台湾曾建元教授。这个河南村镇银行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这个事件为什么持续了2个多月，现在还迟迟无法解决呢？
我想，我们从远地啊，的一个判断啊，那应当是，当地的这个经济活动啊，跟金融活动啊，现在都受到这个严重的一个这个停这个停滞的状态。那么他的这个存款啊的怎么他的财产如何保全呢？产生了一种恐慌的心理啊，所以会产生一个挤兑的一个现象。那然后呢，政府或者相关机构啊，像银行当局，他们的这个应对呢，正好也显示证实了啊，那个人们呢心中的这种疑虑或者是恐惧，也就是说，这个金融体系呢的这个状况啊，正好这个暴露出来。这个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危机，而且呢，它影响到是这个，甚至影响到这个政府公务的体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些银行其实都是基本上都是公营的，特别是在这次发生状况的这个银行呢其实是这个公营说政府来主导它的这个经营，所以呢我们可以确信，就是说，当地政府呢，势必是会尽最大的力量来阻止挤兑或者是他接下来这个银行产生这个这个运作运营上的这个危机更大的危机这个当地政府一定是用尽全力来阻止这个状况的发生，但它竟然还是发生了所以你可以想见这可能只是一个这个冰山一角的一个问题的突出那背后那么接下来可能各省的问题呢将会陆续的这个爆发。
好的，那么曾教授呢，他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冰山一角。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呢，试图把这个河南村镇银行这个问题呢，说成是坏人卷款而逃的一个孤立事件但是正像曾教授刚才所说，业内许多观察人认为，这恐怕 事情不那么简单，它可能仅仅呢是这个银行金融系统更大问题当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因为就在这个河南村镇银行发生存款冻结事件的同时，我们看到全国许多大型银行，包括上海和深圳的这个四大国有银行，都出现了限制储户每日提款额度啊，甚至挤兑银行的这样一些事件。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那您怎么看这个银行流动性突然紧张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疫情引发的一个孤立事件呢，还是金融系统的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呢？
应该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就刚刚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四大银行啊，这个当中的这个深圳的这个例子，深圳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四家深圳中国银行的深圳市的支行，哎，最后出现了这个就是叫排队去提款的这个事情，后来呢就曝光出来，那这四家银行分别被中国人民银行的深圳市分行，然后对他呢进行了罚款，分别罚了5万到10万不等。哎，理由是什么呢？是他们挤占政府财政资金，这点就非常匪夷所思了。为什么会挤占政府财政资金呢？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大家呢最后都在估计，它应该呢都是来自于呢深圳市领导啊或者各区县的领导，然后他们呢最后承担用当地的财政收入来做担保。然后这一下呢，这些的贷款出去了以后，现在目前来说应该都变成了坏账了。所以呢，深圳的这个中国银行啊，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通过冻结财政资金，然后呢，来希望能够得到还款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啊，这个天大的胆子敢去冻结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最后他们是被处罚了哈。但是呢，这个说明什么呀？说明当地银行啊确实是非常的困难了，流动性非常紧张。另外一个哈，应该说储户啊现在的这个存款是在一个非常不安全的状况里头。为什么呢？储户存款的安全应该依靠严格的监管来实现的。那比如包括这个存款储备金呐、存款保险呐。但是现在啊，中国有4600多家银行，它不受这个存款保险保证的这种银行啊。应该有4000多家，超过4000多家，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会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什么大股东啊、内部贷款啊，然后挪用这个贷款啊，屡见不鲜哈。再加上现在房地产整个的经济下滑这种状况，应该说呢风险倍增。现在目前中国的几百万储户的存款啊，都要面临挤兑的风险，那应该说系统性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再跟您一个问题啊，请教您，您说呢，这个系统性问题导致银行的这个挤兑事件可能都会爆发，那么为什么这个流动性紧张，这是肯定的，那么为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突然几乎同时爆发了，在很多银行，这是为什么？
因为呢，如果经济好的时候哈，大家都是水涨船高；经济不好的，水落了，水落了以后，大家就没钱还你过去的贷款了。那现在呢，大量的坏账就出来了，所以系统性风险连带的很快就会发生。
好的，那么这个时机肯定跟这个经济形势有关系，而经济形势呢，又跟这次的疫情封城清零肯定是有关系的。不管怎么说啊，不管这个疫情是否跟这个当前金融系统的问题有没有关联，中国封城清零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和这个财政收入的灾难性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目前呢，习近平雄心勃勃的这个常态性核酸检测，看起来相继在全国各地都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有的地方搁置了，有的地方停止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因为资金乱，资金断裂了，医保和地方行政没有力量负担了。我来请教曾教授，习近平他曾经把动态清零规定为是一个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可是为什么现在他算起经济账呢？这个动态清零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哪些影响？
其实就是说，这个经济活动啊，它其实是需要一个社会的这个活动、社会的交往啊， 来支撑。那这个当这个这个清零的政策啊，这个雷厉风行啊，啊坚壁清野在进行的时候呢，它是势必啊就阻挡了啊这个人们日常生活啊它正常的这种经济的活动。那这个是一般的市民啊，一般的这个公民啊，他日常生活啊这个经济行为啊那个他的一个常态。可是这个这个常态也受到破坏。那么不仅如此哈，就说这个清零政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面对啊这个几个对外贸易的几个大城市，它也同时在进行。所以呢这个这个几个重要的一个经济中心啊，或者国际贸易中心呢，它的经济活动呢啊，它也因为清零政策啊受到这个受到相当的一个阻碍。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像这个上海啊，上海这个很多的这个港口啊，这个船运啊，货运啊，现在都有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停滞。那这都会使得什么？就是说这些经济中心呢，对于这个经济边陲地带的它一种资源呢的这一种作用呢，它也消失了它也丧失了所以呢，这个从一般的市民的经济活动，再加上这些重要的这些企业包括这个对外贸易整个活动的这个消退呢，都会使得这个财政这个积累都会都受到严重的影响。那所以我想这个今天这个经济问题就在于说这个非常的蛮横粗暴的清零政策那个它无视于这个这个经济活动它一个正常的正常的这个运作，而欠缺了一个这个科学这个理性的一个决策所以等于说这个非常这个专断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判断错误的判断呢，它今天就造成了今天中国这个整个社会经济的这个重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曾教授，我也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跟进另外一个问题请教您这个习近平呢，他把中国的动态清零看作是什么呢？叫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就是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台湾现在的疫情也很严重，并且还远没有结束据报道呢，每天死人每天感染新增病例都是很多。可是台湾当局明确表示不搞中国大陆的那种动态清零您看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台湾当局难道就不怕疫情失控吗？他为什么不动态清零呢？
因为这个一方面哈，就是说像我们台湾每个国民基本上都有这个疫苗疫苗的这个接种那么大概都有三次以上所以呢一定的免疫力已经形成那所以虽然感染的多，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死亡率并不高那所以呢这也是所谓的与病毒共存的一个这样一个政策的思维那因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去坚壁清野的和这些病毒来决战，因为病毒它也是会进化的。那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疫症或者公共卫生的当局它当然考虑到这个整个公共卫生的环境，台湾的这个医疗环境，它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个疫情的这个扩大。那而且台湾的现在的整个医疗还是有办法去支撑现在目前这个确诊他就医的这个状况像我们家就有人确诊，那个到医院的很方便，马上这个受到医疗照顾我母亲就将近90岁这个两三天他的病就好了所以那个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都不受基本上不受影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人民的公民意识它建立起来。因为当我们发现说你家里有人确诊，或你本身确诊的时候呢，你就在家里自主管理 那你的这个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整个社会啊，那个比如说那个Uber Eats 啊这种这个食物啊这个运送啊这种服务呢它都正常运作啊，而且还因为这个目前这样的政策呢，它反而有一个异常的一种发展异常的发达所以整个社会的这个日常生活呢，其实它影响不大。然后呢，经济的活动特别是这个对外的这个贸易，它基本上不受影响啊。当然，观光。
那么曾教授呢，给我们讲述了台湾的这个简单的讲述，描述了一下台湾现在疫情的状况，以及呢，这个台湾没有失控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呢是很包括经济活动也没有停止，不像在中国封控的地区，经济活动就停止了，结果造成了现在财政的枯竭这样一个困难。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看到呢，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财政枯竭的这种状况，甚至政府难以为继的这样一个现象。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这个公务员呐、教师啊，这个降薪潮，最近呢得到了新加坡被认为是亲中的这个媒体《联合早报》的证实。报道预计，随着疫情冲击和这个房地产收入减少等因素，令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各地的铁饭碗将会不断的缩水。这是《联合早报》的报道。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呢？我知道您在密切追踪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公务人员降薪的问题，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好吗？
好。就像您刚刚说的，您和那个曾教授都在谈到的，中国现在整个这个财政收入哈，政府的财政收入呢，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这个各种各样的费来能够来拿到这个收入。但是疫情冲击了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太大了，所以现在呢又在减费、让减税、退税，所以呢现在财政收入锐减。其实呢，在过去几年啊，就是财政收入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就是他的财政的收入啊，跟支出对比的话，所以现在呢就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房地产这一块啊，这个发展呢现在碰到了很多的压力。那现在呢，这个房地产商对于新购地啊，购的地块出来了以后，他并不愿意去买，所以前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土地流拍的这种现象。那最后反映出来呢，现在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公务人员啊，公务员呢降薪，然后呢，这个甚至呢把原来的已经发下去的这个奖金呢要求收回，所以这一点啊，确实是感觉呢，大家感觉到这个冬天啊已经就在眼前了。虽然我们季节是夏天哈、但是冬天已经就在眼前了。为什么呢？现在应该说啊，中国的公务员的工资啊三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呢是全国差不太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岗位津贴和校级工资。校级工资和岗位津贴这两块呢，基本上是由地方财政来负担的。那地方财政呢，它都是通过它的财政收入来发这个钱。所以现在财政收入呢锐减的情况下哈，结果呢就大量的这个地方这个财政这部分补贴的这部分呢，基本上拿不到了。现在据说这个下来这个下调的哈，现在呢能够达到30%以上，有的到对半，所以这样的话就给公务员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公务员还是需要去供房子啊，还要需要去该孩子上学啊、就医啊各种各样的开销，所以现在压力是非常的大的。现在我想啊，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江苏啊、浙江、上海啊，现在这些富裕的地方现在开始在做，实际上这个刚是中国的一个试点，后续会在全面的在全国会铺开的。我想后续的观察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暴露出来。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挤兑银行，刚才我们谈到了公务人员啊，包括教师、公务员的降薪，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标志这个国家的金融财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冰冻三尺实际上不是一日之寒，人们对中国崛起好像刚刚就是昨天的事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一步一步的崛起，人们记忆犹新，怎么突然中国就陷入了目前这种境地，如此严重的财政金融困境？请教曾教授，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经济的崛起啊，其实是靠着党国啊 它垄断了这个重要的啊这个经济的资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对于啊人民的财产啊或者人民劳动力的剥削啊，那么这样来在短时间之内啊来累积他的财富，那所以呢，当党国的这个决策啊它出现失误，再加上它的国际关系啊国际的这种经济关系呢啊受到它的这个对外关系的影响啊。还有这个今天啊、这个世界局势的影响、啊、那么产生一个断裂的情况了，那么那当然马上就会出现问题啊，因为它欠缺啊就是让一个这个民间的啊一个经济的秩序啊它能够形成一个一个生态啊然后自主的这个运转，它缺乏这样一种这个土壤啊，因为从来政策并不鼓励啊民间呢啊他的这个自主的经济的啊这种活动，政府啊，而且我们看到最近啊在习近平的啊主政之下啊，这个所谓国进民退啊，这个国家的啊党国这个资本啊大量的这个这个盘踞啊进驻啊这个啊经济的活动，所以使得这个政府决策的影响呢，对于这个经济活动这个。他的这种干预啊的程度啊非常的高，所以当政府决策出状况的时候呢，啊，那当然整个整个系统啊就会出现状况。
嗯，说起中国的崛起啊，我们都知道韬光养晦，不折腾，闷声发大财，这曾经呢是邓江湖时代中国崛起的一个窍门，但是现在呢，这些都已经成为人们的记忆了，都不堪回首了。仅从去年下半年习近平推出共同富裕的国策以来，我们就看到我们耳闻目睹了这个大量的多少来自中国的惊人消息，比如像整顿房地产市场，整顿教培，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拉闸限电，直到动态清零等等。请教李先生啊，看来中国经济走到今天也并不完全是动态清零的一个结果，而是早就有迹可循，您怎么看？
任何一个经济这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哈，主要是靠这个老百姓是不是有心，有这个愿望去不断的去发展经济，去挣钱。哎，但是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哈，应该说习近平上台的这个十年当中，他现在所采取的这个办法呢，都是在做这个国进民退的这个办法，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要基本上的思路呢，就是要退回到原来的这个文革那个时候的计划经济的状况。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呢，它必须要需要一个自由的法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才能够不断的去延续。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了自由化的这种市场决定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呢，是跟党国的集中统一领导呢相对立的、相背弃的，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像刚刚您提到的，说这个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措施，什么整顿这个、整顿那个，然后最后呢还要搞出一个共同富裕。像很多呢社会上一直在传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共同穷困嘛，要倒退回去。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哈，实际上已经走到这儿了。当然，最近的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给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导火索，中国经济的崩溃的一个导火索。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引发的点，但实际上结构早都已经在溃败了。
银行挤兑和公务人员降薪呢，就严重削弱了这个中国经济发展，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信心和前景。这个不光是中国老百姓这样看，这个海外观察人士也都这样看，就给中国的这个发展前景带来严重的一个不确定性。我来请教曾教授啊，那么您如何看目前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困境？是很快就会过去的一个暂时现象呢，还是仅仅这是一个更加暗淡前景的一个开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在于国家领导啊决策的一念之间呢，他是不是愿意放手啊，让人民的智慧啊，让市场的规律去帮助他，帮助中国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根本的这个长治久安之道。那个这个少数啊，这个高层决策自以为是的这个判断呢， 它其实那个往往和这个民间啊真实的这个需求啊产生很大的这种差距，而且它也打击的哈许多啊这个企业家啊他们的努力啊。那当这些企业家对于中国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奋斗啊发展呢，他不再具有信心的时候啊，那如何去带动整个社会啊经济发展啊和这个信心呢？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在从过去啊这个近三十年啊中国迅速的这个崛起啊经济崛起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中国人民啊他的勤奋他的努力啊的这个面向。那所以我觉得只要有好的政策啊政府放手啊让人民那个和这个市场的秩序市场的规律他们去自行去运转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解方。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呢几乎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唯一的来源。有人说中国政权呢，这个中国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社会契约的这个基础之上，就是说呢只要中共承诺和保证人民的经济繁荣和稳定，那么人民中国人呢就甘心忍受中国的独裁和暴力统治，过去四十年都是这样的。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如何评估这个金融不稳和财政枯竭对中共政权安全它的这个影响，以及对习近平二十大扩充权力的这样一个影响？
我想的这个影响呢应该是还是很大的，因为金融出了问题啊，财政出现了大的问题啊，对他的这个习近平的形象，在二十大这个形象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它不是致命的，至少习近平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他还是继续是伟大光荣正确。他的同仁最近呢也都在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宣传，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所以他们认为呢，只要抓住了枪，抓住了政法系统，抓住了宣传系统，这个政权的原则上呢是固若金汤的。但是呢，条件就是一个，就是老百姓是不是愿意忍受，老百姓是不是能够像王岐山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我们可以吃草都能活一年，对吧？我们关键是不是老百姓愿意吃草，因为老百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中已经吃到了肉啊。所以呢这一点是一个，就是他们现在呢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博弈当中最后能够吓退老百姓的所有的这种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呢他们目前来说他们决心满满，他们自己要不然不会走到今天。但是现在既然到这样，而且还在不倦的在讲一定要党领导一切，党要在各个领域都要占领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所有的资源，统治所有的资源，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有大的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想哈，这个是现在的中国经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象，所以未来的路应该非常的困难。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我请教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简单回答我一下就好哈。您刚才提到那个比喻很形象很有意思，就是说呢你让中国人吃草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他吃到过肉了，你再让他回去吃草，这样就很困难了。所以有人说目前经济困境对于中共的政权安全是有威胁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您说吃草哈，一个方面呢说曾经吃到过肉，知道肉什么味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看到领导人都在喝酒吃大肉啊，所以这一点他感觉到那个不公平的那个压力。关键我想哈，这就是未来过去呢叫历朝历代碰到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大家最后出现了问题呢，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公，而现在的不公是非常大的。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李恒清先生，感谢曾建元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